话说1938年酷暑刚过，宋尚杰就应邀前往南洋、泰国跟星马一带。有一回在新加坡，他讲启示录第3章7到11节，他说，
菲拉铁菲不但圣洁真实，还拿着大卫王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主知道他们的行为，有点力量，并且遵守主的道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主就打开传道之门，既然开了，就没有人能关。我背负十架，走这条窄路，传福音，神为我打开传道之门，像是台湾、南洋、国内各地方，越开门就越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若是你肯背十架，神就一定为你打开传道之门。有人问我说，宋先生，你传道有没有挂什么招牌？我说一概没有，我只是传十字架的道理。有人对我说，宋先生，你是科学博士，为什么不讲科学，只讲天堂地狱，太呆板了。我说，科学我忘记了，神已经把它拿去了。我传十字架虽然呆板，但是主的灵做工，人数越来越多，神已经打开传道之门，就无人能关。
宋尚杰在南洋的工作，许多人因他的讲道蒙恩，可是宋尚杰的健康却因为风尘仆仆、辛劳过度而日渐衰弱了。他的心脏衰弱、腰部疼痛，还有其他严重的症状都相继出现。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停下来，他走完一地又一地，领完一会又一会，每天领会3-4次，还要跟来访的人做个人谈道，都不肯休息。有一回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讲道，竟然用帆布床给抬到讲台上去。他到了讲台，用微弱的声音对翻译的人讲，然后由翻译者大声地向观众讲出。他这一次再说一遍从前在别处说过的话。
我现在感到衰老疲弱了，拿着指挥棒在台上蹦蹦跳跳、大声疾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我希望在讲台上死去。
1938年年尾，他回到上海，在家里休息，但是为时很短，不过也至少恢复了部分体力。这时候日军已经占领华东，在沦陷区讲道是不受日军欢迎的，由沦陷区进入腹地并非不可能，但是也相当困难。这时候唯一可去的地方还是南洋，那个地方的华侨教会早就有邀请。宋尚杰觉得这时候正是答应他们邀请的时候。1939年正月，宋尚杰到了爪哇东部的泗水。一般华侨都涌到礼拜堂去听这位闻名的宋博士讲道。那个地方华侨所使用的方言很复杂，必须两个翻译员，一个翻成厦门话，一个翻成马来话，一左一右站在宋尚杰旁边。第一个晚上讲到，宋尚杰讲路加福音15章，讲到之前他先领会众唱诗，那首他自己编的短歌《归家吧》很快就给会众唱熟了。唱诗以后，他叫会众个人开声祷告，但是他们对于这种方式都没习惯，也就没有响应。宋尚杰于是叫他们跟着他祷告，他说一句大家就跟着一句。祷告完了， 讲道开始。许多以前听过宋尚杰讲道的人，以为又再次听耳熟能详的浪子故事。殊不知，宋尚杰虽然特别喜欢这个题目，但是每次不同，每次都有新的内容，新的力量。这回他讲得特别起劲，讲到浪子贪爱世界。讲完之后，他邀请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举手表示。起初是慢慢的，后来越聚越多。他又邀请听众参加所有安排的聚会，因为他预备一口气把全部福音在22次的布道会中讲完。当地华侨反映说，大家虽然乐于参加下午跟晚上的集会，早上的聚会恐怕没人参加，因为人人都得做工办事。宋尚杰不同意，他认为全部信息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讲，因为他只能在泗水停留一个礼拜。结果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，许多华侨情愿不开店门不做生意，自己跟家人全都走去听到。神的话语一经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荷兰传教士巴毕把会场的景象做这样的描述，他说，听众的喜乐跟热情简直像大海波涛般的汹涌澎湃。曾经参加宋尚杰在爪哇首次聚会的人，见他孜孜不倦、热爱灵魂的真诚，没有不大受感动的，在讲者跟听者之间产生一种属灵的亲热。宋尚杰好像父亲在福音里生了他们，在心魂里疼爱他们。宋尚杰离开他们以后，他们就立志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心里充满喜乐和圣灵。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生活。宋尚杰随即到了爪哇中部，在二月间，他到了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的首都巴达维亚，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。讲到的地点是宽敞的葡萄牙礼拜堂，每天晚上有2000人听到，在当地这是前所未有的。讲到内容跟果效跟其他地方没有两样，但是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。有人特别问到宋尚杰关于复活的问题，有人问他说，
宋先生，死后身体已经烂了，怎么复活呢？
宋尚杰说，
我告诉你们，我相信，因为说到科学得用科学证明。
他于是讲述他离开实验室之后从来没讲过的化学。他说，
拿一个杯子和一块明矾，矾是用一个礼拜的功夫炼成的，然后拿绳子束好，头端系根火柴，放入杯中的水里，用火烧水，明矾融化了，继续加热，不到一个钟头水蒸发了，明矾就完全恢复从前的样式，而且比从前更美。基督徒死了，融化了，然后号筒一吹就复活起来，更像金子。金子融化了，看不见，不要怕，只要5天的功夫就能把金再集合起来。科学家尚且会把已经做成的东西化为无有，然后再取出来，何况能使无变为有的神，岂不更能把身体复活吗？
在巴达维亚有450人表示信主，另外还医好许多病人。最后一次为病人祷告，到会的有千余人。有一名荷兰女子，年约15、16岁，她身体肥胖，两腿不能行走。有2位男子，其中一位是牧师，把他抬到会场。到了宋尚杰面前之后，那些抬他的人大概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听到，就先行离开了。许多人感到惊讶， 这万一不好，谁抬他回去呢？宋尚杰祷告之后，照例要人走开，因为人多不能停留。这位荷兰女子果然在祷告之后自己走开。宋尚杰在三月底返回上海，爪哇的福音工作暂时告一段落。1939年8月底，宋尚杰重新回到爪哇。这回他先到巴达维亚，也就是雅加达，仍然在葡萄牙教堂讲道，听众跟上回一样拥挤。讲道几天之后，整个华侨社会都受到激荡，没有到会听到的华侨可以说是少之又少。教会燃起了复兴之火，画着十字架的三角旗到处可见，男女信徒唱出的赞美歌声到处可闻。有人说这个现象正像威尔斯的大复兴。在巴城之后，第二个工作地点就是茂户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宋尚杰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，移民厅要他办理一项入境手续，他不能如期前往，工作就耽误了几天。茂户的华侨就利用这个期间搭了一座大棚，同时请何亮牧师先行讲道。棚搭好了，宋博士讲道的日期宣布了，人潮就从各地涌到，上自万隆，下自巴城，还有远从山巴小布来的，挤满了网球场中的大棚。这时候宋尚杰的老病又发作了，腰部剧痛，每次讲道的时候要用两手支持上身来减轻腰部的负担，每次讲完他都要用热水来敷腰。虽然这样，他讲到的灵力却并不稍减，许多人哭着上前认罪。一周的大会结束的时候，大约有900人表示愿意归主。最后他来到泗水，泗水的培林跟布道大会由各教会联合筹办，各项筹备工作都有一位基督徒常主主持。他们决定在回教清真寺附近的空地支搭一个可容4000人的竹棚，聚会10天，主要对象是训练500位布道队队员。宋尚杰在9月18号走到泗水，9月19号开始讲道，白天是培灵，晚上是福音。参加的人非常踊跃，当地中文报纸更是大大报道，这使得后几天到会的更多，把整个泗水华侨社会都搅动起来了。他最后一个晚上讲的是《路加福音》21章，题目是《基督在临》，而让听众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战争的信息。他不但说明圣经预言必然应验，同时更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上海他自己住家之地当时所发生的状况。他说上海闸北有许多高楼大厦，南市有许多层楼洋房，这些建筑不晓得需用多少金钱跟时日才能建筑而成，但是只要一天晚上飞机大炮一扫，所有一切都归于乌有。除了租界以外，上海的一切物质都已经归于空虚。物质可以被魔鬼抢去，实际上绝无价值。每架钢琴好的2-3千元，次的也有几百元。可是杭州的汉奸把抢来的钢琴发卖，每架10元。银杯比碗更大更高的卖2角钱。有一名校长，他相当看重的一个银杯，把它视为无价之宝，但是几次抢去还要赎回，而最终却不晓得他的下落了。 宋尚杰说完这件事不久，珍珠港事变爆发，日军侵袭南洋群岛，许多人受了战祸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经验。那个时候他们才想起宋尚杰当日的警告。最后一天是9月29号，早晨宋尚杰都为病人祷告，求治的需要事先登记，凡是登记的盲人、聋人、哑者跟各种病人，宋尚杰都奉主的名医治他们。他每回讲到都把治病祈祷放在最后一天，免得许多人只为身体的治疗而来，而不注重灵魂的救赎。泗水大会这成绩相当好，圣诗5000本转瞬就卖完了，圣经公会的新旧约圣经，不论是中文的、马来文的，也迅速卖完。这后头还需要赶快补货，因为听到的人多，各教会都感觉礼堂太小了，只好各自把堂会扩充改建，同时传道人的需要也大大增加，也因此要多方设法补充人手。11月13号，宋尚杰抵达新加坡，有3间讲福建话的礼拜堂，包括了福州音的福灵堂、福清音的真光堂，还有兴化音的天道堂，联合请宋尚杰在福灵堂讲道。会期由13号到19号，每天讲3次，悔改的有300多人。这结果也组织了布道队21队。随后宋尚杰又前往万灯、嘉陵、槟榔屿等地，每地讲到1个星期。宋尚杰要返回上海的时候，送行的人都表示希望他在1940年再到新马领会。宋尚杰答应了，可是这个承诺最后却不能兑现。
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东方的人。